我们就让赖牧师来证道。
好的，我现在 share screen 啊，那我 share screen，弟兄姊妹们平安，平安
平
平
安，平安。
安啊，今天呢，我跟大家讲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啊，西门成为彼得啊，西门就是彼得啊，为什么我叫他西门成为彼得呢？啊，等一下，我慢慢的跟大家讲今天我要谈的这个内容啊，这个信息也是让我们可以，从彼得的身上来学习啊，特别从他的名字，当然不包括他的名字了，也包括他的一些的改变，我们来了解神的心啊，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这种心意。我们开始前，我们也再一次来做个祷告，好吧？我们仰望主，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带领，带领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敬拜。我们的这个诗歌，我们的在主面前的分享，都蒙你自己的恩。虽然我们在线上来做这样的崇拜，在比起在实体中的崇拜是有些的不同，但是我们的心都是在你的身上，所以求主悦纳。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神的手中，求主圣灵在我们心中来亲自的感动和教导，祷告祈求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在1501年啊，刚好16世纪初的时候，1501年在意大利的 Florence，在 Florence 的一个教堂旁边一个空地上呢，放着一块大概有6吨重的一个大理石，很重啊，大理石本来就很重，那6吨重也是相当大的。那这块大理石呢？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雕刻失败的一个废弃品，丢在那个地方，其实是很妨碍观瞻的，也阻碍了这个交通哈。那教堂负责人呢，就头很大啊，不知道怎么处理它。后来他想到一个点子，他想说，我找一位大师啊，将这块石头变成一个艺术品好了。后来呢，他又找到谁？找到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啊。那米开朗基罗花了两年时间，两年多了，两年多时间，两年多以后呢，一座这个大概6公尺高的这个大像啊，大卫的像就诞生了，雕像呢实在是非常美丽啊，人看到都是非常的惊讶。那现在这个原作呢，放在 Florence 的这个美术学院啊。当然有很多的复制品了，那每年都会吸引超过100万人去参观。那我们想，一个毫无价值的石头，在艺术大师的手中，经过破碎、经过雕削、打磨以后，就呈现这个无比的价值。那我在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必须经过主的塑造、磨练，才能够显出那个价值。这就讲到彼得了彼得就被主改变了，一个渔夫他遇见了耶稣其实是耶稣找到他了，他的人生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那我们来想象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这个《使徒行传》这样子讲嘛，他跟随耶稣3年以后，在五旬节的那天，他站在数千人面前讲道，结果3000人悔改，这怎么可能做到呢？那我们来看啊，彼得的本来名字是西门，后来被称为彼得，那是耶稣给他取的名字。下面有一段经文我念给大家听。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了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在这里，讲到这个基法，耶稣给西门起名叫基法。这个基法，Kephas 原来是亚兰文的意思，是亚兰文的这个发音啊。那这个意思本身就是石头， 所以翻译成希腊文就是 Petros，就是彼得。那我们知道，这个父母给孩子起名的时候呢，常常是对这个孩子有一个期待，或是一个特别的纪念。比方说，我们听到有人的名字叫齐家啊，有的叫治国啊，但是有一个有这个期望哈，把家治理很好，国家的治理很好。那还有叫玉玺的，哇，那这个不得了啊，一个玉玺，这个国家重中之重啊，是不是一个代表？那还有叫这个秋生啊，秋天生的啊，有的叫雨生啊，下雨天生的，是一种纪念嘛，是吧？还有这个所谓念台啊，怀念台湾等等。那有的人呢，信主以后呢，他给自己起一个新的名字，那当然也是纪念，那同时也是对自己有一个期待啊，那这个就很多了，是不是？那讲到神如果给人起名的话，那一定有特别的意义的啊。比方说，耶和华神给雅各起名叫以色列，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意思，与神征战，与神征战摔跤啊，有这个意思。那给塞加利的儿子起名叫约翰。约翰的意思是主是恩慈的，是吧？撒利亚在年老的时候生了这个，有了约翰，所以也是讲到这个主是恩慈的主。那么，耶稣给西门起名叫石头是什么意思呢？啊，我问一下啊，你觉得彼得当时他懂不懂主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意思？那我认为哈，这个可能很久以后啊，彼得才明白，耶稣给他是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彼得那个时候他是个渔夫啊，一个打鱼的人，他的生活的这个重心就是围绕着这个渔获，打多少鱼，围绕渔船呐、渔网啊、捕网嘛，围绕渔店，要卖鱼，大概很难能够把这个石头跟鱼连接得上哈。啊，不过有一天，啊，耶稣来到湖边，坐上了彼得的船，坐上以后啊，就向岸边的这些群众讲道，教导他们道理。那讲完道以后呢，他就跟彼得说，把这个船，这个推开，离岸远一点，到水深的地方下网。结果下网，当时当然彼得他跟耶稣说：“哎呀，我们整晚打鱼，因为当时在加利利啊，他们知道这个鱼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都是在傍晚的时候，到晚上很晚，一直到凌晨啊，那时候鱼会出来啊。”他说打鱼打了整晚都没有打到，现在白天更不可能嘛。不过彼得说：“依从你的意思，我们就下网。”啊，他试试看啊，依从他的意思，依从主耶稣的意思，结果一下网不得了，捕到的鱼是整个装满两条船呐，几乎到一个地步，船要沉下去。一下捕了那么多鱼获，跟他自己这个做个专业渔夫，这个完全想不到的事情。他一看到这个是不简单，这位主耶稣啊，一定是从神里面才来的，所以他被主耶稣所发出的这个神圣的光辉所感动了。他第一个反应是感到自己无悔，所以他就在那个船上，这个满船的鱼，他趴在那个，他趴下来啊，那里讲他趴下来，那当然在这鱼的上面趴下来了。他对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从那时候开始，他认耶稣为主了。啊，同时耶稣也呼召他，告诉他说：“你从今以后得人如得鱼。”那他就撇下了他打鱼的这个职业啊，工作就跟从了耶稣。我们知道，从那天开始呢，他的人生就转了一个弯了啊。他开始跟着耶稣来学习，成为耶稣的门徒，后来成为使徒。他去传福音，他去建立教会，这个成为他终身的工作。那很多人他也放下原有的职业去读神学啊，后来成为传道人，宣讲福音，牧养教会。那我们神学院当中有很多老师、学生，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他们原来也是有些特别的工作的，结果他们放下来，愿意走这趟全时间的道路。当然，很多部分时间的，就是在那边能够装备自己，能够在教会有更好的服事啊，也是很多。那我自己原来也是工程师啊，我们罗牧师也是啊， 好多专利哈，非常是高科技的专才了啊。那我怎么会去读神学呢？而且最后是全时间侍奉，我想我们就称这个叫蒙召吧。当然蒙召有两种，一种是信主啊，一个是蒙召做全时间的服事。所以是蒙召在先，学习在后啊，学习在后，蒙召以后知道对主有个心志，说我愿意全时间，全部时间来服侍你。那所以有这个蒙召以后呢，就像彼得一样啊。啊，跟从耶稣，我们就要学习，因为需要装备好了，才能够做更好的服侍嘛。那每个人的蒙召的经历都是不太一样的啊，但主要的原因是一样的，什么呢？就是神在心中的感动，然后回应。啊，无论是借着一个遭遇呢，或是一个聚会呢，或是一句经文，神借着那个来感动人的心。那我自己是参加一个特别聚会的时候受到感动，接受呼召的。当然呢，在那个之前呢，神已经预备我的心啊，预备我的心，想要走这条全新侍奉的路。所以这个神的引领其实是一步一步的。我想彼得当时啊，他放下这个打鱼的工作啊，去跟从耶稣，他没有想到要从事宗教活动的。那时候那个这个宗教活动其实是拉比的事情，拉比就是老师的事情。那要成为拉比呢，至少要读到高中啊，高中。当时一般人大概都是读到我们现在所说的初中了啊，初中大概15岁了，那就停了。有时候是读到小学哈，就不读了。那高中啊，或者再往上的专科呢，是给那些准备成为拉比的人的，好像保罗这样的人他去念的。那个时候专科叫做学房。啊，学房，其实他原来这个亚兰文就是，或者希伯来文叫做 Beth Midrash，Beth Midrash 就是 house of study 的意思，就是在那边特别研究、特别学习的，学习这个希伯来文圣经啊，学习这个就旧约里面的所讲的这些神学啊、解经啊这些事。但是主的呼召一临到彼得，他顺服接受。虽然他也不知道“得人”是什么意思啊，他知道“得鱼”嘛，“得人”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相信跟着这位从神那里差来的耶稣准没有错啊。那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哈，主耶稣大多时候称呼彼得是西门的，总共大概有7次。叫彼得，哎，西门，西门怎么样？那直接称他做彼得或是基法的只有3次，而且都是重要的时刻。那一个就是给他起名的时候说你叫彼得，这就表示说这个彼得呢，这个名字意义是非常不一样啊，有特别意义的。那除了那一次给西门起名叫彼得那一次，另外还有2次啊，一次呢是在。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的时候，啊，那这段经文大家大概都蛮熟了啊。这个马太福音16章就是彼得认信嘛，啊，认耶稣为基督。那个事件啊，马太福音16章15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里，有句话，第18节，特别18节，就是说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是指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有三个可能。一般来讲是解经家哈，他们就对这个磐石呢，怎么解释，怎么理解，有3种理解啊。一个呢。是讲就是耶稣基督了， 耶稣基督哈，这个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磐石啊，这个也是没错啊，没错。不过呢，我们如果看这个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跟教会，我们提到耶稣基督这个跟这个磐石有关的啊，比方说有提到耶稣基督是给人水喝的灵磐石，是吗？灵磐石这个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灵磐石，还有讲到敌人的磐石，有几段经文都讲到，但是没有说过啊教会的磐石，没有说教会基督是教会的磐石，但是说过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这个是有的，说过不止一次。所以呢，从这个所用的经文来看的话呢，圣经里面这些经文来看的话，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磐石，没有这样子的说法，他是房角石，房角石。而且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造这个磐石上，他却没有说建造在我的身上，我是磐石。所以在这一点的话，是不是指的是耶稣基督？这是有点疑问的。那第二个可能呢？有人说，这是讲到彼得，磐石指的是彼得，就是说，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的身上。那同样的，为什么耶稣不直接讲我要将教会建造在你的身上呢？而且这个彼得。Petrus，这个当然是石头了，但是前面讲的磐石是 Petra，Petra 呢是一个大石头磐石，Petra 是虽然是石头，但是不能称作是磐石，在希伯来里面呢，阴性跟阳性是有点差别的，阴性都是同样东西，阴性的是比较大那阳性都比较小一点比方说这个房子也有阴性跟阳性的，阴性的房子就是大房子。比较起是大房子，那阳性的字呢，就是比较小的房子，所以基本上是有差别的。而且彼得是磐石吗？我想显然彼得不是磐石彼得不是磐石，但是有相关，不然的话，耶稣不会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到这个磐石上，那是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建筑物根基是大石头，对不对？一建筑物要能够建得稳的话，一定要在建造在这个根基一定要是很坚硬的石头上面，那就是就是磐石了。否则的话，那个建筑物不能持久了，一定会倒塌的。但是我们想想，主耶稣会把教会建造在人的身上吗？你觉得会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是很有缺陷的。教会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据上，这句话以弗所书那边第四章那边讲的，这个句话也不是指人呐。当保罗说教会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这指的不是使徒跟先知。而是讲使徒跟先知所传讲的神的话语，所以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那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磐石指的是什么？可能就是彼得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因为前面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说的彼得的任性、相信，而且承认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所代表的内容，这个是磐石。所以第三个答案就是任性。这个彼得所任性的耶稣，成为教会的磐石。那当然，你是彼得这个含义， 彼得就是他所表达这个名字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坚固如石头的信心。彼得是石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你是彼得，你是这个坚毅的石头，建造这个磐石上。这句话是对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的坚信。所以呢，这就是讲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要坚定不移啊，像石头一样。那或许有人问说，这个第十六节不是说耶稣要给彼得天国的钥匙吗？并且把这个捆绑跟释放的权柄都给他吗？这岂不是说他决定了一切吗？啊，不是。虽然主耶稣在这时候这样子讲，但是你要看第18章18节，这是16章18节，看2章以后18章18节，耶稣在那里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你们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这个你们指的是教会，教会整体，而不是个人。所以，如果这样子连起来看的话呢，那是讲到说主是给教会这个权柄来判断对或错，主是给以彼得这个使徒为代表的这个教会能够判断对跟错，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且主耶稣在教会中掌权的，所以教会所做的裁定，天上是承认的，意思说。当然，这个裁定不能随便裁定，是照着主的真理来裁定的嘛。哦，所以，这句话的意思，而且从这里看到，当耶稣说你是彼得，他特别强调这个彼得这个名字所要代表的意思，他的信心要坚硬，像石头一样。不过这个时候，彼得还是可能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他的信心还是很软弱，虽然他被称为彼得了，他知道彼得这个是石头嘛啊，但是跟他有什么关系呢？跟他的信心有什么关系？他可能还不太明白，因为他还是软弱嘛。好，那第三次耶稣称他彼得是什么时候？是在他就快要不认主的时候了，啊，路加福音22章第30节啊。当然，是要面临到这个耶稣要准备要上十字架啊，被捕是吧？那主说了，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你看这里，主对彼得说：“西门，称他西门啊，要塞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去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啊，这个主给他一个，告诉他啊，告诉他，他会回头啊，回头以后要做什么事情，兼顾他的弟兄，啊，弟兄一样软弱，他的弟兄一样软弱嘛。彼得说：“主啊，就是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他就是下了这个豪语了啊。那耶稣回答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啊，在这里说彼得啊，耶稣再一次用这个石头这个称呼提醒他。那耶稣知道彼得这个时候对耶稣是基督这个信心没有了。他前面讲得很好，这2章以前，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碰到事情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呢？主耶稣已经知道他了。他知道彼得会在碰到危机的时候不认他，当时他任性的话在哪里呢？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彼得哈，他对自己很有信心是吧？他发下豪语说，他否认他会没有信心，甚至说我为你丧命我都甘心了，受死吧，受死。也甘心了，也是甘心的。他觉得自己是这样的，其实他不知道自己的软弱。 他这个时候不像信心，不像这个信心，不像石头啊，反像是稻草。那其他门徒有没有比较好呢？没有，只有更糟，就更糟。因为后面有记载嘛，耶稣被捕的时候啊，被捉拿的时候，他们就一哄而散。后来只有这个彼得跟约翰在后面跟着，要看看这些人会把耶稣怎么样。至少在这里你看到。彼得跟约翰还是关心耶稣的，关心他的安危的，心里还是挂念的。所以从这里看来，彼得是爱耶稣的，是关心他的，但是他自己没办法，他也没有信心了。所以最后他三次不认主嘛。所以一个人的信心到底怎么样呢？在风调雨顺的时候，你也看不出来的，而是在这个暴风雨当中显出来。到底他的信心是石头还是稻草？主耶稣对彼得期望是他的信心像石头一般的坚韧，但是没有发生啊。不过主知道了，主知道彼得需要经过磨练，所以他先告诉他了啊：“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他知道彼得会回头，而且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为你祈求，所以他会回头，他会回头。幸运的是，彼得虽然信心软弱，但是他没有完全失去信心，没有全然跌倒。就像主耶稣的提醒，后来他回头了，他建立了自己的信心，并且兼顾了门徒的信心，是吗？所以从五旬节那天他所传讲信息可以知道。另外呢，他在属行传里面记载，他后来被这个希律王下到监里面了。希律王啊，他这个杀了这个约翰的兄弟雅各，因为他觉得他就是为讨好这个犹太人啊，把他杀了，把这个他们认为这个判。这个，等于是与这个他们自己犹太这个信仰作对的，叛徒啊，这些基督徒啊，抓几个人杀了啊，然后也把彼得，抓了，下了监里面。那在外面有这个，就是分四班的兵丁来看守，这个每一班有四个人啊，所以16个人在看守他。四班兵丁看守一天16个人，你看看，有两个兵啊，每一班4个人，两个睡在他的左右。那彼得那个时候当然是手被链子绑着嘛啊，然后这个牢房外面呢还有两个兵在守着，免得他跑掉。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插翅也难飞了，对不对？而且。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在他被提出来的前天晚上，彼得还在那里睡得很熟啊，哎，天一亮就被带出去办了，去法庭判刑了，可能马上就送到刑场去斩头了，像雅各那样子啊，他知道雅各是被杀了嘛，在这种情况他还能睡得着吗？睡着了，天使拍着他哈，铁链松脱了，把他带出牢房。这些兵呢，看过他的兵呢，睡得死死的，一点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带他出了这个一条街，他自由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事件来看呢，彼得这个时候是有信心的，他现在信心甚至超过死亡的威胁了，不过重要的我看不是这个，不怕死，重要不是这个。因为很多没有重要信仰的人呢，他也是不怕死的啊，他可以为一个理想啊，为一个特别的理念，他抛头颅洒热血，他愿意做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彼得信心很宝贵的地方，就是说，他其实是不在乎以后怎么样，他相信主的安排，他接受主的旨意，意思说他是对主有完全的信心，不管主是怎么安排的，他都接受。他都心安理得，都愿意，所以他能够在那里睡得很好， 这表示他很顺服。所以这个时候彼得跟几个礼拜几个月前的彼得是不一样了，他有信心了，他也顺服主。所以我们可以说西门成为彼得了，成为了主要他成为的那个样子。这彼得这个字所表达的是一种信心的坚固，他终于成为主所期望的彼得。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教会建立以后他是真正成为一个成为首徒彼得，很多事情是第一个他是第一个讲道的，他一次讲道，第一次讲道三千人信主，不久之后第二次讲道五千人信主，哎，怎么厉害，这么厉害啊，因为他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信心在他里面，神的话语在他里面，因为主耶稣在地上四十天之久教导他们神国的道理。彼得不一样了，你不要说彼得他是不懂圣经的，他们是学圣经的，虽然是可能没有读到很高的学位啊，他们从小就读圣经的，他是第一位讲道的，有那么大的果效，他是第一位行神迹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有记载啊，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彼得就叫他起来，把他拉起来，结果他马上痊愈，能够走，能够跳，这是奇迹啊，神迹的他行神迹是吧？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就可以完全变正常了，他也是第一个行审判的。当时有一对夫妇，亚拿尼亚、撒菲拉这两个人，这对夫妇啊，因为他们欺骗圣灵，所以彼得讲了一句话，讲了两次，两位都马上断气，审判的权柄在他的手上。他也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道的。哥尼流，大家知道哥尼流啊，这位意大利的百夫长啊，因为彼得把这个福音带给哥尼流和他的一家的人，结果他们听彼得讲道的时候就全部信主。那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彼得写了两卷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这两卷书里面他也强调了信心的重要，是吧？比方说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那里讲说，你们应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后面讲到说，这个大有喜乐，但是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啊。这个彼得前书的这个读者，他们是在受到试炼当中的啊，试炼当中的。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燃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他在这里强调信心的重要，你们要持守你们的信心，那个是宝贵的，即使在试验当中你们要持守，如果持守以后的话，你就会看到那个宝贵是比金子，这个金子他说被火试验也可能会坏的，但是你们信心比那个还宝贵，强调信心。彼得后书呢也是，彼得后书前面也讲，你们要分派殷勤，有了信心加上德性。我们刚才念这个金句哈，彼得后书后面了，最后面那里也是讲到长进嘛，是不是？但是这里讲说，有了信心加上德性，信心最基本，最基本。后面讲的说，你们应当更加殷勤，是你们所蒙的召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所以彼得强调信心。我们知道这个西门这个名字是他的父母给他起的名字，但是彼得是主给起的名字，这名字带着主的期望以及随时的提醒，就是说信心坚固如石头，彼得你的信心要坚固像石头一样，无论别人怎么称呼他啊，西门也好，彼得也好， 重要的是他有没有达到主的期望，有那个坚固的信心。我想主呼召我们也是这样子啊，对我们也是有一样的期望，信心坚固如石头，跟随主的心智永远不变。那我们这一生呢，走主的道路，没有不遇见困难的，没有不遭受打击的，大小而已。就像保罗所说的，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进前度日，都要怎么样受逼迫，但那些都是主所允许的。主的目的不是要我们软弱啊，这些困难呢、甚至逼迫，而是让我们在经历以后能够更加的坚强。那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我们会有软弱，像彼得甚至跌倒的很严重，但是我们如果对主的爱是真诚的话，好像彼得一样，主会帮助我们回头的，让我们再站起来，因为他为我们祷告。那在这一信当中呢，有许多磨练啊，不要失去信心啊。彼得是好名字，也许我们当中有叫彼得的吗？你如果起这个名字的话，用这个名字常常自我勉励吧。如果不是的话，也可以用这个字自我勉励啊 ，Petrus 彼得，因为主是要我们每位信徒的信心都能够坚固，像石头一样。好，我们一起这个祷告。天父，到你面前，我们求主施恩，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对你的信心坚固。愿你是我们的主，让我们能够像彼得那样子啊，有一个坚固的信心，永远跟随你不改变。求主施恩，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